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要这世代的人如同挪亚方舟上面所放出去的乌鸦，他们四处寻找可安歇之处，却找不着。主啊，你为世人所预备的是可以在你里头得安息的地方，是借着你的儿子基督耶稣的宝血所做成的，是我们可以藏在你的里面，藏在你的翅膀印下，在那里我们得安歇，不再被这世俗，被这世界一切的罪恶所捆绑所辖制。主啊，你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世代，进入那永恒光明的国度里头。主啊，愿我们不再靠着自己力量在这世代来奔跑，主啊，我们不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不希望将来见你的面子的时候，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所夸口的竟然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就如飞而去了。主要我们不愿意我们的生命是如此，主要愿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主要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那荣耀基督耶稣的见证来。主，愿你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你把那福音的使命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叫我们奔跑是为了福音，斗拳也是为了福音。主啊，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日子那一天，我们会说，主，你所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完成了。主，你也称赞我们说你是忠心且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安息。主，我们来仰望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头的精妙。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传福音是基督耶稣赐给他门徒的大使命。上次我们讲到说，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要做或不做的事。既然不是我们的选择，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既然一定要做，就要甘心去做。无论你面对的是怎样的人，你总要与他们分享福音。这个是我们上次在讲道里面所提到的。我们知道过去这两年的疫情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有很多人他可以在家，或者是他可以在家和在办公室混合模式在工作。的确，在家对工作有很多便利的好处，但也是使职场的同侪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那个连结消失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公司，他们发现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过去他们很希望你们就，他们认为回去工作，在家里工作可以的，但现在很多公司认为他们认为不好了，他们希望员工能够回归实体来上班。所以根据杂志记载，有许多的大公司 Apple 或 Google 他们现在不断的在买办公室，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扩充他们实体办公的地方，他们要招揽更多的员工。只是在家上班久了，想不想回去公司啊？不想。大公司也知道他们一时之间很难把员工叫回来，但是已经有人预测3到5年之内必须回归到过去正常的 办公室的工作模式。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讲，办公室是与非基督徒建立关系的主要场合。办公室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讲是与非基督徒建立关系的主要的场合，但现在去办公室的人少了，同事的关系也疏离了，所以有人就在问，那怎么办？牧师，你又说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是不是你可以选择或要做或不做的事？那我现在怎么去面对这种办公模式的新常态？我如果都待在家里，我要怎么传福音？我就两点建议。第一点，如果你选择，你有选择权，选择你在哪里工作的权利，那么你愿意为了福音牺牲自己的自由，牺牲自己在家工作的权利，选择回办公室工作吗？如果你有这个权利的话，你会做这个选择吗？因为当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机会与非信徒建立面对面的关系。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教导，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你在选择去哪里工作的时候，无论你选择在家，或者你选择在办公室，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福音，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你做的那个选择。所以你愿意为了福音选择去办公室上班吗？第二点，如果你真的选择在家工作，或者是公司他让你在家工作啊，这是公司的决定，那么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你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网络的环境当中建立关系。譬如说，你可以跟同事一起吃一个虚拟午餐，现在很流行这样子，你在这一头吃饭，他在那一头吃饭，你们可以一起吃个虚拟午餐。你可以安排时间跟同事闲聊，你问候关怀他的生活，在冰冷的工作当中加上一点温度，等候神给你的机会来传福音。好，这个是有人问，这是我给的建议。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到谁在阻隔福音第三集，两点大纲。第一点，得着不能坏的冠冕；第二点，自我节制才能得着。第一点，得着不能坏的冠冕。上一页，对，你现在可以播放这个影片。保罗他引用了体育竞赛当中的赛跑为例子，他用来说明自己是怎么样去传福音的。因为在上一段里头，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他放弃靠福音养生的权柄，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怎么样的人，为的是要完成神给他传福音的呼召。所以接着保罗就把传福音比喻成赛跑，就像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影片，在场上赛跑的选手都为了一个目的而跑，是为了什么？他们干嘛跑？他们为了要赢，他们为了要得奖赏。比赛不会人人有奖，得奖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影片是考古学家他们去恢复古代希腊他们运动场上的样貌，运动员几乎是裸体的，早期妇女是禁止观看的， 啊，现在你们都有福可以看得到。妇女是禁止观看啊，他们的运动场上的比赛。运动场上的比赛，选手他们尽力的奔跑，为的是要得奖赏，为了要得第一名。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也当这样的跑，你们要像那样想要得奖的选手那样的跑。换句话说，你想要得上帝的奖赏的态度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你们想要以得上帝的奖赏的态度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来活出神对你的呼召。保罗他不但勉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自己就是这样子在过他的信仰生活的。所以腓立比书三章是三到十四节，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保罗他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得神的奖赏，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在殉道之前写的书信。他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是这样子在过他基督徒的生活，他像一个在赛跑场上的选手，努力的奔跑，我要得到上帝的奖赏。要注意的是，保罗虽然引用赛跑来做例子，但是保罗的重点不再强调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得奖赏。同时基督徒的信仰也不是一种击败他人只为了你自己一个人得奖赏的竞赛啊，这个不是保罗举这个例子的用意啊，千万不要误会了，不是要你打败所有的人，我要得到上帝的奖赏，也不是要你拼命的靠自己的努力得上帝的奖赏。这个例子的重点是放在哪里？放在得神的奖赏。下一页，这个例子的重点是放在得神的奖赏，这是我们过基督徒生活当有的态度。第二十五节，有哪一位选手能够击败对手得到冠军呢？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冠军呢？保罗说要节制。古代的考古学家发现，罗马的竞赛选手在比赛之前，他们要起誓，他们要表明在他们出赛之前，他们曾经花过整整十个月的时间来练习。他们不是随便谁就可以上场的，他们是经过十个月非常严格的训练练习上场比赛的。如果你做不到，你就要被取消参赛的资格。一个选手如果不勤加锻炼，一个选手如果不知道要避开一切会损害你体能的事，一个选手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最佳的状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是不可能得冠军的。就算你想，你的身体也没有办法配合，你只是空想而已。所以节制它的原文就是掌控自己的意思。为了要得那个荣耀的冠冕，选手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发挥极强的自制力，你才有可能在场上有最好的表现。 如果选手不懂得自制，不懂得节制，不懂得去培养自己的体能，那么你是不可能想得到冠军的。冠军会戴上一顶由月冠叶、琴叶、松针所做成的冠冕，刚才有看到象征胜利。当然这个胜利也随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名声啊、尊荣啊、财富啊，就像现代的运动员一样，你只要得到冠军了，你在这个奥林匹克比赛里头得到冠军了，你就会有各样的荣誉，对不对？你会获邀去参与各种典礼，当作贵宾，你会跻身名人堂，你会做各种商品的代言人，你有各种利益，你有各种奖赏。但是随之而来的这些奖赏就如同那顶冠冕一样，很快就枯萎了，很快就毁坏了。人世间的名利奖赏何其的短暂。所以保罗以此为例，他说基督徒你们乃要得的是神的奖赏，是那一顶不会毁坏永恒的冠冕。如果运动员他们要这么的节制他们自己得到冠冕，何况是我们属神的子民，你要得上帝的荣耀，岂不是也要这样子吗？甚至比他们更加的节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像保罗一样，你渴慕得着上帝要给你的荣耀吗？你渴望在将来那一天神把那荣耀的冠冕给你吗？你是这样子在过基督徒的生活吗？上两周我儿子一直固定在参加足球的社团，他每一次都与不同的足球队在比赛啊，这个是我们的 Soccer Club 啊，他一直固定在参加。前两周教练就约了时间跟报名的球员家长见面，分发了球衣、足球设备等等。就按照这个规定，教练就要照例叮嘱每一位男孩他们各项运动安全事宜，接着就开始宣扬他的运动理念。这个教练就说到一件事情，他说有家长跟他反映，希望教练不要太 aggressive， 他说你不要太严格，不要太严厉了。他说那个家长说他的儿子志在参加，不在什么得奖，这句话常听吧？有没有常讲？志在参加，不在得奖。这教练把家长召集起来，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完全不认同这个观念。他说既然叫做比赛，那就要怎样分出高下，你参加比赛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赢，否则就不叫比赛。教练说他会制定战术，他会训练技巧，他会按照每个男孩的特质把他们安排在最适合踢球的位置。他说他想尽办法就是为了要赢。但是唯一不会做的就是为了赢球不择手段。他说这事不能做，要赢呢就要赢得光彩，要赢呢手段就要光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人想要当 loser， 没有人喜欢输的感觉，对不对？没有人喜欢。但是他说一直嘴巴在喊着我只是志在参加不在得奖的人，他一定不会得奖。你志在参加不再得奖，你一定不会得奖，而且最后你只剩下参加，你不是志在参加，你变成只剩下参加。他说更糟糕的是他不会全力以赴，他不会想要进步。所以我个人非常认同教练这番话， 这也让我想起一次电视转播，实况转播国际级的马拉松大赛，记者们透过卫星连线播报新闻，这有个电视台就访问了一对男女啊，看起来像是情侣的参赛者，这男生看起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意兴阑珊，那女生就是兴致勃勃啊，精神奕奕这样子，所以两个人在镜头面前就有极大的对比啊。记者就访问他们了，今天怎么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啊，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这个男生就有气无力回答，我只是来陪女朋友参加的啊，志在参加，跑不跑得完无所谓了。这个他女朋友就当然听着这个答案很不满意了，所以麦克风就拿过来，他就说了，好说，虽然我们今天参加是十公里组啊，跑得不远，十公里组，但是我全力以赴，我一定可以跑完全程。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是志在参加，如果你连自己能不能跑得完全程你都没有把握，你干嘛浪费时间？反正你有没有跑完，你跑得好不好，对志在参加的人都一样，无所谓，而且你也不会想要坚持。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做一个志在参加不再得奖的基督徒，千万不要，你要做一个爱慕得神奖赏的基督徒。如果你渴望得神的奖赏，我们绝对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生活，你绝对会不一样的。第二点，自我节制你才能得着。接着第26节，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今天我本来想要给一个副标题的，就是奔跑吧兄弟，这是你们的电视节目，奔跑吧兄弟。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保罗以自己为榜样，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他决心像要得奖的那个选手一样，他朝着目标奔跑。所以接着保罗又举斗拳为例，在拳击场上面，你如果打不到对手，如果你打不到，你就像在打空气一样，你浪费体力。你或许你是在练习场外面啊，你会打空气，你会打假想敌，但是你就算是在场外练习，你也是为了要打中目标而练习。但是你真的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你不会打无效的空拳。保罗说他有清晰的目标，那个目标呢，就是要赢得一个不会坏的冠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保罗说我自我节制。所以27节，保罗斗拳打击的对象变成他自己。保罗斗拳打击的对象现在不是敌人，是他自己。保罗说我拳拳到肉，我痛击己身，因为他不让自己成为阻隔福音的障碍。在这里保罗他不是在讲禁欲，不是在讲苦待己身，不是，保罗在强调的是自我节制。他为了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甘心忍受恶意的质疑盘问，他为了传福音，他放弃从教会得奉养肉身之物的权利，他经历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诅，被人逼迫，被人毁谤，被人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4章11到13节的地方，我们之前讲过了。 保罗说我就是这样的节制，免得自己反被弃绝了。自己反被弃绝的意思就是自己被撤销得奖的资格。换句话说，保罗他以身作则，他也以此勉励，同时也是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我们知道这整段经文是从哥林多教会他们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上来的。其实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若是在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上面，如果你们不自制，你们不节制，你们不知道节制你们自己，他警告他们，你们恐怕会失去神的奖赏。若哥林多教会不顾一切，不知道节制自己，滥用自由去吃祭偶像之物，他说你们就像没有目标乱跑的选手，你们就像那个挥拳老是落空的拳击手一样。结果是什么？结果会记载在第十章，我们下次会看到。结果就会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会陷入到拜偶像里面，会陷入到贪恋恶事之中，最后被神所灭。所以下次第十章我们会看到保罗他引用以色列先祖失败的例子作为见解。他说你们要节制啊，你们要自制啊，免得你们会失去上帝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在场上跑，你们都有资格在场上跑，你们因为基督耶稣的救恩，你们现在所有的人现在都是在场上跑。能不能得奖就要看我们有没有 自我节制的能力。你将来有一天来到上帝面前，你能不能得到上帝的奖赏，能不能得到上帝的称赞，就看我们在世间生活你有没有过着基督徒那自我节制的生活。你能不能得奖就要看你能不能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还是你们只是在滥用自由，我就是过我自己爱过的生活，我不懂得自我节制。小心保罗的警告，免得自己反被弃绝了。在牧会这么多年期间，其实我看过很多例子，听了弟兄姐妹说了很多话，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你不说那句话有多好，如果你稍微自我制止一下那有多好，弟兄姐妹的关系就不会分裂了，教会就不会分裂了。我过去，这是我自己的例子，我过去有位弟兄对我有意见，当时我还不是传道人，我们一起在服侍，一起在教主日学，我教慕道班，这位弟兄对我有意见，其实我们有过一段不舒服的经历。心中我有疙瘩，对这个人有疙瘩。有一天主日学照例我来教慕道班，忽然有一个学生跑来找我，他是那个弟兄的课堂的学生，他说那个弟兄怎么没有来。当时已经过了20分钟左右，很明显他迟到了。他说这个弟兄怎么没有来，我该怎么回答？弟兄姐妹，我对这个弟兄有意见啊！我找到机会了，我怎么回答？我告诉他，你稍微再等一下，这个弟兄从来不会迟到，今天他迟到一定有原因， 兄姐妹，我在那里发挥了极大的自制力，我的口本来可以说一些话让这个弟兄被责备啊，祝主任学老师怎么可以迟到，他怎么可以迟到这么久，我可以在那里我贬损他，我可以在那里落井下石。可是基督徒我们当学会节制，在任何地方上面我们都要节制，什么话可说，什么话不可说，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这是节制。求神帮助我们，节制是属于圣灵当中的其中一个果子，它是不容易的。如果你顺着自己的血气而行，那么我们很容易被弃绝。就像下一次我们会看到的，以色列人，他们遇见事情就抱怨，他们遇见情欲就行奸淫，他们遇见什么事情，他们就贪恋恶事，什么都是顺着他们自己的意思在做，最后他们灭绝在旷野，最后他们被神弃绝。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场上跑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跑到终点，是上帝为我们所设立的终点，在那里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奖赏。阿们。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短短的经文你来教导我们，你在我们面前所摆下那荣耀是何等样的大，是那不能毁坏的冠冕，是凡渴慕你显现的人将来有一天可以得着的。主啊，愿你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在场上跑得好，使我们能够在斗拳当中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主啊，将来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能够被你来称赞。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